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6年6月16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四将前往佛罗里达州的城市奥兰多。白宫说，奥巴马此行是履行总统职责并向遭受打击的当地居民表示慰问。星期天，奥兰多一家夜总会发生大规模枪击案，49人被打死，53人受伤。奥巴马将同遇难者的家人、幸免的遇难者、警察以及救助伤员的救护车人员、护士和医生见面。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说，奥巴马的支持将是对遭受袭击的男女同性恋者、双性恋者以及跨性别者的有力肯定。与此同时，美国国会参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要求脸书提供有关枪击案凶手奥马尔·马丁的所有信息。这个委员会主席约翰逊星期三说，目前掌握的信息显示，马丁星期天在脸书上数次发帖，包括向伊斯兰国领导人巴格达迪宣誓效忠，以及要求美国和俄罗斯停止空袭激进分子。马丁还声称，美国几天之内还会发生袭击事件。一艘法国船发现了埃及航空公司失踪客机的碎片。埃航这架飞机是上个月在地中海坠毁的，机上66人全部遇难。埃及调查员说，法国船员操作的一个水下机器人在几个地点发现了埃航客机残骸，所在的水域大约有3000米深。寻找这架飞机无疑是跟时间赛跑，因为飞机的黑匣子发送信号的电池预计到这个月底就会耗尽。黑匣子可能会解开这架航班失踪的秘密。5月19号，从巴黎飞往开罗的空客 A320 航班失联，没有任何的证据显示飞机坠毁的原因。有关当局并没有排除恐怖袭击的可能，不过目前还没有组织声称对这起坠机事件负责。星期三公布的一位关键证人的证词显示，巴西临时总统特梅尔与巴西最大的腐败丑闻有牵连。巴西国营石油公司前总裁马查多说，特梅尔曾经向该公司索取金钱，作为他以及他所属政党其他成员的竞选经费。马查多表示，特梅尔曾与他会面，要求提供43万1000美元用于资助议员查理塔的竞选。特梅尔否认自己与巴西石油公司行贿丑闻有任何的关联，他的办公室说，马查多的证词完全不是事实。日本中央银行决定维持货币政策稳定之后，股市和美元受到冲击。日本中央银行总裁黑田东彦对记者表示，作为一种趋势，日本经济很可能小幅度的上升。尽管日本央行维持现状早在意料之中，但是日元的汇率仍然是大幅度的上升。目前美国经济状况和英国越来越有可能退出欧盟的前景，让投资者感到紧张不安。在这种情况下，日元成为一个安全的避风港。星期四，日元在亚洲市场对美元的汇率提高了1%以上。在星期四傍晚的交易中，美元对日元的汇率降至1:103，这是2014年以来的最低点。日本政府发言人在东京说，日元升值过快具有风险，并且表示政府官员正在密切关注货币市场的动向。上海的迪士尼主题公园于星期四开园迎客，兴建这个主题公园耗资55亿美元，是迪士尼在海外的最大一笔投资。在中国大陆第一个迪士尼主题公园开园的仪式上，中共领导人发表讲话，中国儿童合唱团表演节目，睡美人以及其他迪士尼卡通人物也在现场助兴。迪士尼将面临中国本土主题公园的激烈竞争，但是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市场足以容纳迪士尼和本土的主题公园。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由陆洋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业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今天我们复习本星期的课程，第一课重点讲打电话约时间见面应当使用什么语言。首先请听电话采访。
On today's program, I'll be talking with Charles Blake. Mr. Blake is traveling on business and has agreed to talk with us by phone. Welcome, Mr. Blake.
Hello.
The last time you were here, we talked about your trip to San Francisco.
That's right. I went to San Francisco to meet with Michael Epstein of Advanced Technologies.
What did you do after you checked into your hotel?
I called Mr. Epstein from my hotel room. I wanted to meet with him as soon as possible.
Well, today, we're going to listen to your conversation with Mr. Epstein.
Okay.
Advanced Technologies, may I help you?
Yes, this is Charles Blake from International Robotics. I'd like to speak with Mike Epstein, please.
Just a minute, and I'll put you through.
Epstein.
Mr. Epstein, I have a Mr. Blake from International Robotics on the line.
Okay, thanks. Mr. Blake.
Hello, Mr. Epstein. How are you?
I'm fine, thanks. How are you?
Great.
How was your trip?
I had a nice flight, and it was on time.
When did you get into San Francisco?
I just arrived a few moments ago.
Say, when shall we get together?
Well, I was hoping that we could perhaps arrange a meeting for tomorrow sometime.
I'll tell you what. I'm free after 11 o'clock. How's that sound?
That sounds fine with me.
下面我们来听一些词句的变换说法。
May I help you?
How can I help you?
This is Charles Blake from International Robotics.
This is Charles Blake of International Robotics.
I'd like to speak with Mike Epstein, please.
Could I please speak to Mike Epstein?
Just a minute and I'll put you through.
One moment, I'll connect you.
I have a Mr. Blake from International Robotics on the line.
Mr. Blake of International Robotics would like to speak with you.
Elizabeth 采访 Blake 先生。
Mr. Blake, let's talk about your conversation with Mr. Epstein. Do you think the conversation went well?
Yes, I do. I wanted to meet with him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we were able to set up a meeting for the next day, Tuesday. I was looking forward to talking with him.
I see.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being on our show.
It's been my pleasure.
文化点滴，这一节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是，在打电话给一个大公司的时候，应该怎样和接电话的人沟通。
Hello again. We're here with Gary Engleton, our business language expert. Let's look at our email questions, Gary.
All right.
We have an interesting question today about using telephones in business. A listener writes, when I make a telephone call to a big company,What should I say to the person who answers the phone?
That is a very good question. At big companies, the people who answer the telephones are called receptionists. You have to tell the receptionist who you are and who you want to speak with. You may also have to give some information about the purpose of the call.
Could you explain that again?
Sure. Here are the three things you should do. First, be sure to identify yourself and the name of your company.Use the expression, this is. For example, when I call, I say, this is Gary Engleton from Culture Tips. Next, tell the receptionist who you want to speak to. The best way to say it is, I would like to speak to, and then the person's name.
That's not so difficult.
Then you can give some information about the purpose of your call. This is especially important if the person may not remember who you are. For example, you could say, I met him in Hong Kong last year, and he suggested I call when I came to town.
Yes, that makes sense.
One more tip. If the person called you first, be sure to say, I'm returning his call. That tells the receptionist that the person wants to talk to you.
What happens next?
After you give your information, the receptionist will put you on hold. That means that you have to wait while the receptionist tries to find the person. The receptionist will usually say, please hold, or one moment, please. While you are on hold, you may hear some music or just a period of silence. Don't hang up.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Weber Industries, may I help you?
Yes, this is Roberta Milton.
This is Sam Bliss speaking. How are you, Miss Milton?
Fine, and you?
Just fine, thank you.
I'm calling to see if we can arrange a meeting. There are several matters I'd like to discuss with you.
Okay. When would be convenient?
Could we meet tomorrow?
Yes, that's possible. What time would be convenient?
How about 2:30?
Fine. I'm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
Me too. Okay, in your office at 2:30 tomorrow, right?
Right. See you then.
See you tomorrow.
Gary 提示 ，Gary 今天要讲用什么样的语言表达方式提出建议。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how to make suggestions. In the business dialogue, Mr. Bliss asks Ms. Milton to suggest a day for their meeting. He asks her, when would be convenient?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Notice how Ms. Milton uses the expression, could we meet, to suggest a day for the meeting.
I'm calling to see if we can arrange a meeting. There are several matters I'd like to discuss with you.
Okay. When would be convenient?
Could we meet tomorrow?
Yes, that's possible.
Saying, could we, is one way to make a suggestion. Another good way to make a suggestion is to say, how about? Let's listen.
What time would be convenient?
How about 2:30?
Fine.
You can also make a suggestion by mentioning a time and then asking, how does that sound?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between Mr. Epstein and Mr. Blake. Listen for the expression, how does that sound? Or, how's that sound?
I'll tell you what. I'm free after 11 o'clock. How's that sound?
That sounds fine with me.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本星期的第二课，我们重点讲解了在提建议时应当使用的客气语言。首先请听电话采访。这一课的嘉宾是先锋技术公司的 Michael Epstein 先生。
On today's program, I'll be talking with Michael Epstein. Mr. Epstein is speaking to us from his office in California. Hello, Mr. Epstein. How are you?
Fine, thank you.
Today, we are going to listen to your phone conversation with Mr. Blake. He called you just after he arrived in San Francisco.
Yes, I remember.
Were you expecting Mr. Blake's call?
Yes, I was. I knew that he was arriving in San Francisco on Monday, June 10th. So I kept my schedule free for the following afternoon, Tuesday afternoon.
Let's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Advanced Technologies, may I help you?
Yes, this is Charles Blake from International Robotics. I'd like to speak with Mike Epstein, please.
Just a minute, and I'll put you through.
Epstein?
Mr. Epstein, I have a Mr. Blake from International Robotics on the line.
Okay, thanks. Mr. Blake.
Hello, Mr. Epstein. How are you?
I'm fine, thanks. How are you?
Great.
How was your trip?
I had a nice flight, and it was on time.
When did you get into San Francisco?
I just arrived a few moments ago.
Say, when shall we get together?
Well, I was hoping that we could perhaps arrange a meeting for tomorrow sometime.
I'll tell you what. I'm free after 11 o'clock. How's that sound?
That sounds fine with me.
Okay. Where are you staying?
I'm staying at the Embassy Suites. It's about 20 minutes south of the airport.
Ah, that's real close to my office here. I'll tell you what. I'll meet you tomorrow around 11:15. Then we can go to lunch, and then I'll show you around San Francisco.
That sounds very nice.
词句代换。
How are you?
How have you been?
I'm fine, thanks. How are you?
Just fine, thanks. And you?
When did you get into San Francisco?
When did you arrive in San Francisco?
I just arrived a few moments ago.
I got here a few minutes ago.
我们继续采访 Epstein 先生。
Mr. Epstein, let's talk about your conversation with Mr. Blake. You suggested that the two of you meet for lunch.
Yes, I thought it would be a good idea for us to get together in an informal setting. I wanted to fill him in on some of the details of our project to build a new factory. I didn't want to schedule a formal meeting until he had a chance to rest.
That was very considerate. How about the agenda? Did you go over the agenda?
Yes, of course. I confirmed with him the items he wanted to discuss at the meeting and how much time he needed.
Right.
Then we went for a nice drive around San Francisco. I dropped him off at his hotel and then returned to my office.
Thank you for taking the time to talk with us.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on your show.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文化点滴。这一节我们要讨论的是商务活动中的相互寒暄问候。
Hello again. We're here with Gary Engleton, our business language expert. Let's look at our email questions, Gary.
All right.
Well, today we have a very important email question about business culture.
What is it?
The question is, in a business telephone call, should you immediately begin talking about business?
That is a good question. Actually, in business phone calls, we rarely go directly to the main topic.
Really?
Before talking about business, we usually talk about a friendly topic. Talking about friendly topics is called small talk.
Can you give us an example?
Yes. When Mr. Epstein talks with Mr. Blake, he first asks Mr. Blake about his flight.
Oh, I see.
It gives the conversation a friendly start.
What are some good topics for small talk?
Common small talk topics are weather, hobbies, and travel. These topics are usually very comfortable, but you should avoid talking about very personal topics.
I see.
Small talk helps people in business build better personal relationships. For example, if someone comes to town by airplane, you can ask, "How was your flight?" If they say their flight was terrible, you can say, "That's too bad," or "I'm sorry to hear that." And if their flight was good, you can say, "I'm glad to hear it." This shows that you're interested in personal feelings and not just business.
That's very interesting, Gary. Thank you again for your culture tips.
商务对话。一位年轻的商界人士打电话给另一家公司，约见该公司的生产部经理。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Bob Harmon.
Hello, Mr. Harmon. This is Henry Michaels of Stetson Industries.
Oh, hello, Henry. What can I do for you?
I was wondering if we could get together sometime this week. I'd like to discuss our delivery schedule.
Well, let's see. I'm busy the first part of the week, but I'm free on Thursday afternoon. How does that sound?
That's good for me. What time?
How about 3 o'clock, at my office.
That's great.
Gary 提示 ，Gary 要给我们讲一些同对方约时间和地点见面的各种客气的说法。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we'll look at some more ways to suggest the time and place for a meeting. First, let's review some expressions we discussed on our last show. One way to make a suggestion is to say, "How does that sound?" Let's listen.
Well, let's see. I'm busy the first part of the week, but I'm free on Thursday afternoon. How does that sound?
You can also use the expression, "How about?" Let's listen.
What time?
How about 3 o'clock, at my office?
A more formal and more polite way to make a suggestion is to use the expression, "I was wondering if." Listen to the following example from the business dialogue.
I was wondering if we could get together sometime this week.
This is a difficult sentence, but it is a very polite way to make a suggestion. In Mr. Blake's conversation with Mr. Epstein, he uses a similar expression. I was hoping that. Let's listen.
Say, when shall we get together?
Well, I was hoping that we could perhaps arrange a meeting for tomorrow sometime.
Let's hear that again, more slowly. I was hoping that we could perhaps arrange a meeting for tomorrow sometime. This is a very polite suggestion. We'll talk more about polite suggestions on our next show.
Charles Blake.
On today's program, I'll be talking again with Charles Blake of International Robotics. Mr. Blake is traveling on business and has agreed to talk with us by phone. Welcome, Mr. Blake.
Hello.
The last time you were here, we talked about your phone conversation with Mr. Epstein. You arranged to meet him on Tuesday, June 11th.
Yes, that's right.
Let's listen again to that part of the conversation.
Okay.
Say, when shall we get together?
Well, I was hoping that we could perhaps arrange a meeting for tomorrow sometime.
I'll tell you what. I'm free after 11 o'clock. How's that sound?
That sounds fine with me.
Okay. Where are you staying?
I'm staying at the Embassy Suites. It's about 20 minutes south of the airport.
That's real close to my office here. I'll tell you what. I'll meet you tomorrow around 11:15. Then we can go to lunch, and then I'll show you around San Francisco.
That sounds very nice.
When shall we get together?
When shall we meet?
I'm free after 11 o'clock.
I'm not busy after 11.
How's that sound?
Is that good for you?
That sounds fine with me.
That sounds good.
接下来请听 Elizabeth 继续采访 Blake 先生。
Did Mr. Epstein meet you as planned?
Yes, he did. We had a very nice lunch in San Francisco. Then we went for a drive.
Did you discuss business?
Yes, we did. A little. Mr. Epstein wanted to explain some of the details of the project, about their plans to build a new factory. And he wanted to learn more about our industrial robots. As you know, we wanted to sell our robots to Advanced Technologies for use in their new factory.
Did you discuss other topics?
Well, yes. He told me that the new factory was scheduled for completion in October. So this October deadline was very important. He was also concerned about after-sales service.
Do you mean maintenance, repair, and so on?
That's right. They were concerned because our company is not based in the U.S. They wanted to be sure that we could provide good service in the United States.
I see.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speaking with us.
Thank you.
Hello again. We're here with Gary Angleton, our business language expert. Let's look at our email questions, Gary.
Okay.
We have a question today about making appointments. The question is, how should I suggest a meeting time?
Well, it depends on your relationship with the person you want to meet.
I'm not sure that I understand.
Well, if it's someone you know quite well, you can be very direct. For example, let's say you want to suggest a meeting time to a coworker, someone you've known for a long time. You can just say, "Let's meet tomorrow for lunch," or "How about tomorrow for lunch?" But even with friends, you shouldn't be too direct. Don't say, "I want to meet with you at 3 o'clock tomorrow."
Oh, I see.
But with someone you don't know well, or someone very important, it's better to be more general, more indirect. For example, you can say, "I was hoping that we could meet sometime in the next few days," or "Would it be possible for us to meet sometime tomorrow?" Very polite suggestions are often very long.
Isn't that rather vague, very general?
Sometimes it's good to be vague. Vague means no definite time. That gives the other person a lot of freedom to suggest a good time.
What if the other person asks you what time you should meet?
Well, you can suggest a time. Or if you want to be very considerate, you can say, "What time is good for you?"
Very interesting and useful. Thanks again, Gary.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Hi, John. I was wondering if we could get together sometime this afternoon. I'd like to go over our sales forecasts.
Sure, Bob. That's fine. When is good for you?
How about 3 o'clock?
That sounds good. Where shall we meet?
I can come to your office. Or the conference room might be more comfortable.
Okay. Let's meet in the conference room.
Great. See you then.
Gary 提示 ，Gary 要给我们再讲讲，在回答对方建议时可以使用的各种语句。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we'll look at some ways to respond to suggestions. There are many ways to show agreement in English. Words like okay, sure, fine, and so on. Let's listen to the first part of the business dialogue. Bob suggests that he and John meet that afternoon.
Hi, John. I was wondering if we could get together sometime this afternoon. I'd like to go over our sales forecasts.
Sure, Bob. That's fine.
John says, "Sure, that's fine," to accept Bob's suggestion. Then he politely asks John to suggest a meeting time. Let's listen.
When is good for you?
How about 3 o'clock?
That sounds good.
That sounds good is a good way to accept a meeting time. John asks Bob to suggest a place for the meeting. Let's listen.
Where shall we meet?
I can come to your office, or the conference room might be more comfortable.
Okay. Let's meet in the conference room.
Bob suggests two places for the meeting, John's office or the conference room. John chooses the conference room by saying directly, "Okay, let's meet in the conference room." Now, let's listen to a conversation which does not go so smoothly.
Hi, John. I was wondering if we could get together sometime this afternoon.
I'm sorry, but I'm busy all afternoon. Can we make it some other time?
The expression, "I'm sorry, but," is a polite way to refuse a suggestion. That's all the time we have.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复习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四将前往佛罗里达州城市奥兰多。白宫说，奥巴马此行是履行总统职责，并向遭受打击的当地居民表示慰问。星期天，奥兰多一家夜总会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49人被打死，53人受伤。奥巴马将向遇难者的家人、幸免的遇难者、警察以及救助伤员的救护车人员、护士和医生见面。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说，奥巴马的支持将是对遭受袭击的男女同性恋者、双性恋者以及跨性别者的有力肯定。与此同时，美国国会参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要求脸书提供有关袭击案凶手奥马尔·马丁的所有信息。这个委员会的主席约翰逊星期三说，目前掌握的信息显示，马丁星期天在脸书上数次发帖，包括向伊斯兰国领导人巴格达迪宣誓效忠，以及要求美国和俄罗斯停止空袭激进分子。马丁还声称，美国几天之内还会发生袭击事件。一艘法国船发现了埃及航空公司失踪客机的碎片。埃航这架飞机是上个月在地中海上空坠毁的，机上66人全部遇难。埃及调查人员说，法国船员操作的一个水下机器人在几个地点发现了埃航客机的残骸，所在水域大约有3000米深。寻找这架飞机无疑是跟时间赛跑，因为飞机的黑匣子发送信号的电池预计到这个月底就会耗尽。黑匣子可能会解开这架航班失踪的秘密。5月19号，从巴黎飞往开罗的空客 A320 航班失踪，没有任何证据显示飞机坠毁的原因。有关当局并没有排除恐怖袭击的可能，不过目前还没有组织声称对这起坠机事件负责。星期三公布的一位关键证人的证词显示，巴西临时总统特梅尔与巴西最大的腐败丑闻有牵连。巴西国营石油公司前总裁马查多说，特梅尔曾经向该公司索取金钱，作为他以及他所属政党其他成员的竞选经费。马查多表示，特梅尔曾与他会面，要求提供$431,000用于资助议员查理塔竞选。马查多还说，他曾经安排为特梅尔和其他10名政界人士行贿，其中一些人是特梅尔的巴西民主运动党的成员。特梅尔否认自己与巴西石油公司行贿丑闻有任何的关联，他的办公室说，马查多的证词完全不是事实。日本中央银行决定维持货币政策稳定之后，股市和美元受到冲击。日本中央银行总裁黑田东彦对记者说，作为一种趋势，日本经济很可能小幅上升。尽管日本银行维持现状早在意料之中，日元汇率仍然大幅度的上升。目前美国经济状况和英国越来越有可能退出欧盟的前景让投资者感到紧张不安。在这种情况下，日元成为一个安全的避风港。星期四，日元在亚洲市场对美元的汇率提高了1%以上。在星期四傍晚的交易当中，美元对日元的汇率降至1:103，这是2014年以来的最低点。日本政府发言人在东京说，日元升值过快具有风险，并且表示政府官员正在密切的关注货币市场的动向。上海的迪士尼主题公园于星期四开园迎客。兴建这个主题公园耗资$55亿，是迪士尼在海外的最大一笔投资。在中国大陆第一个迪士尼主题公园的开园仪式上，中共领导人发表讲话，中国儿童合唱团表演节目，睡美人以及其他迪士尼卡通人物也到场助兴。迪士尼将面临中国本土主题公园的激烈竞争，但是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市场足以容纳迪士尼和本国的主题公园。中国的国内旅游业发展迅猛，去年收入增长13%。新建的主题公园将有充足的客源。迪士尼预计，上海迪士尼主题公园每年将吸引1500万到3000万游客。迪士尼的竞争对手万达集团计划在未来4年期间开办15个主题公园。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短简讯，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在6月15号星期三晚上为您播出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郑玉文。上个星期天，美国佛罗里达州奥兰多一家同性恋酒吧发生了枪击案，造成49人遇难，50多人受伤，这也成为美国史上单一枪手所犯下的最血腥枪击事件。这个以迪士尼世界闻名的旅游城市，现在却笼罩在哀伤与惊吓的气氛中，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起恐怖的袭击？在奥兰多事件之后，美国人民在枪支、在宗教信仰、反恐还有同性恋等多项议题上是凝聚了更多的共识，还是说产生了更大的分歧呢？在今天晚上我们时事大家谈节目的现场，要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为您进行讨论。第一位是在演播室现场的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第二位呢是通过 Skype 连线从美国纽约来参与今天节目讨论的时事评论员温云超先生。我们欢迎两位，同时呢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提出您对这次事件的看法或者您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呢是400-120-0551 400-120-0551。那么节目一开始，我想把第一个话题交给我们在现场的韩连朝博士。韩博士，很多人在听到奥兰多的枪击案发生的时候，不免要问为什么发生这样的案件。但是当有人想要回答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才发现它其实牵涉到很多的背景。
是的。
您认为是什么因素造成的？
我觉得这个现在还在调查之中，这个罪犯的这个动机啊，到底是什么，我们现在还不太清楚。但是从有关透露出来的信息可以知道呢，那么它可能是一个不是一般的这种凶杀。不是一般的所谓的恐怖行为，可能更多的是美国式的犯罪。那么这个人的本身呢，你知道他是一个阿富汗过来的这个穆斯林，是一个美国阿富汗人，应该这样讲。那他同时呢，这个有宗教信仰，有穆斯林这个宗教信仰，他另外呢自己又是一个同性恋这样的一个人，可能是双性恋。那么这种这个冲突啊，这个他的内心的这种撕裂，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又受这个所谓的穆斯林激进的这个影响，但是我觉得更多的可能是他的这个心理的这种变态啊，造成这次的这个悲剧。
是。那么我现在想请教在这个 Skype 连线上面，在美国纽约的温云超先生，您认为这起事件背后有这么多错综复杂的原因？到底是哪些因素导致了这次的悲剧呢？
我基本同意刚才韩博士的判断，因为这个事情现在外界把它归咎于这个伊斯兰激进势力的影响，这显然是把问题简单化了。从目前我们看到的所有媒体的挖掘和报道来看，其实我们很难把事件归咎成单一的成因。例如这个人从小到大，他在学校当中他是经常遭受欺凌的人，并且他跟同学们的关系也不好，并且他自己的社交关系也不好，并且有媒体报道说他在过往几年当中多次光顾这家同性恋的酒吧，但是他跟别人搭讪或者是他跟别人交往的过程当中往往招来别人去疏离他。我想这些因素可能都导致刚才韩博士所提到的这个人的心理状态出现问题。一直到他发动这次袭击之前，他打电话给911，然后说他效忠给伊斯兰国，效忠基地组织，还跟说自己跟波士顿那个马拉松爆炸案之间的关系，诸如此类东西。就是说，伊斯兰激进主义只不过他在情绪崩溃的时候的一个借口而已，而不是他真正的主因。所以在这个方面，我想可能还需要媒体或者是公众更大的耐心，更多的时间，才能够慢慢找出事件真正的原因所在。
是，我们知道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在星期二的时候呢召开了新闻发布会。那么我们知道在这次事件发生之后，共和党的总统参选人川普他要求奥巴马总统下台，理由是什么呢？理由是他认为奥巴马总统没有点名，没有称这次的枪手是所谓的激进的伊斯兰教，所以呢因此要求奥巴马总统下台。 那么奥巴马总统在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上措辞强硬的来进行了回应，我们来听听奥巴马总统在昨天是怎么说的。
What exactly would using this label
使用这个标签究竟会有什么效果，它究竟能改变什么？
Would it make ISIL less committed?
难道这能让伊斯兰国少杀美国人吗？
Kill Americans? Would it bring in more?
这能让我们争取到更多的盟友吗？这能作为一个军事战略吗？
By this?
是，那么温云超先生，我想请教您，在听到了奥巴马总统的回应之后，您认为川普锁定这样的一个主题来要求奥巴马总统下台，这样的批评和要求合理吗？
当然这个在我看来是不合理的，因为这个枪击案的凶手如果说他是一个极端的伊斯兰恐怖组为或者他本身是激进伊斯兰势力的话，其实是站不住脚，因为他本身的自己疑似的一些同性恋的行为本身和伊斯兰的教义是严格违背的，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很难把他归咎成是因为对宗教的信仰而导致了这次事件。但是我觉得奥巴马总统的回应里头他也有些东西我认为也需要调整，例如现在在美国激进伊斯兰势力是不是真的存在，这个是不能够被回避的问题，至少是应该可以被讨论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因为有一个恐伊主义的这么一个政治正确而回避这些问题的讨论。我想整个社会对这个东西不能够简单化，但也不能够把它单纯扣帽子，所以需要我想要有更实质的广泛的深入的讨论。
是，韩连朝博士，在我们展开其他更多方面议题的讨论前，继续针对这个有关于枪手，很多人说他的种族背景、他的宗教信仰的背景到底应不应该被列入来讨论或者考虑的因素，您的看法又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当应该是要考虑的，比如说他在网络上面浏览这个伊斯兰教激进分子的这种宣传资料，那么肯定呢对他的这个心态的这个变化可能也有些影响。另外呢这个穆斯林激进穆斯林的存在也是一个事实，不仅在海外包括在美国国内也有这样的这个事实。同时呢我觉得这个像川普这样的人啊，把这个是说要禁止一切穆斯林入境，把这些个所有的穆斯林都打上这个激进穆斯林的这个标签，这个实际上是非常错误的。美国本来就是一个移民国家，那么应该在这个继续维持这种移民政策，而且要有区别的来对待穆斯林的这些个教徒，因为大部分的穆斯林教徒还是非常好的这些个美国公民，或者是这个叫很正常的这种人民，不应该把他们和这个激进分子混为一团。
嗯哼，是在我们继续我们的讨论之前呢，我们知道这次的这个奥兰多的枪击案呢，可以说点出了非常多层面的问题，包括了美国的反恐政策是不是有疏失，还有呢美国的同性恋议题是否仍然在社会当中存在矛盾，那么另外还有就是枪支管控的问题。在我们展开进一步讨论之前，我们也欢迎我们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可以利用我们的热线号码打电话进来提出您的问题或您的看法，我们的免费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我们首先来接通这位在等候的是河北的刘先生。刘先生您好，请说。
喂，是我吗？
是，您说。
喂，
是您，
听到了啊。
嗯，
也首先呢表示啊对这恐怖袭击，咱表示谴责。咱反过来再说，这事儿要是发生在中国，美国有什么说法？是不是又说中国种族歧视啊？这乱七八糟的说一些不着边的话啊！我没说别的啊。
好，我们谢谢您，河北的刘先生。那么实际上，刘先生提出的也是我们在稍早讨论的时候也曾经想过，是不是要来探讨这一层面的问题？或者我们先请温云超先生在纽约先来为我们做个简单的说明，您的看法？
我曾经发过一条 Twitter， 然后那个我是这样说的。如果奥兰多枪杀事件发生在中国会是什么样子，然后我列了几个现象。第一，如果枪手是维吾尔人，则事件将被会定性为暴恐事件，如果不是维吾尔人，可能就会是一个精神病人报复社会的事件。 当然死亡人数的上限可能也只会有30多人，然后并且呢官方也会强调一律用新华社的稿件，不得派记者采访。环球时报也可能会发表文章说边缘人群应该珍惜生命回归主流，并且官方也有可能禁止举行悼念活动，全国的同性恋酒吧将被关闭，并且开展极枪自爆专项行动。我以往的判断从何而来，就是中国每一次面对类似的事件的时候做出的一种僵化的习惯性的反应都是如此。所以其实中国很多事情用外国人或者是外国政府或者外国媒体如何定性判断或者评论是一回事，但中国本身的处置有没有问题，其实才是我们应该检讨的重点。
嗯哼，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温先生您的说明啊。那我们继续要来探讨的是这一次的奥兰多枪击案，实际上在很多层面也引发了一些讨论，特别是有人在新闻媒体报道之后，枪击案的凶手其实曾经两度的被美国联邦调查局来进行调查，因为他曾经发表与恐怖主义相关的言论或者与恐怖分子有所联系，不过据说两次都没有足够的证据，他被释回了。我就想请教韩连朝博士，这样的一个发展也让很多的媒体还有评论人士都在说美国的反恐政策是不是应该要经过调整了，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这个美国的反恐政策呢，实际上从目前来看呢还是比较一个平衡的一个均衡的一个做法。那么因为我们知道在自由和安全这个方面呢，我们需要保持一个平衡点，所以不可能把我们这个美国变成一个警察国家，对所有人都放在这个所谓监控的这个名单上面进行全方位的全天候的这种监视。这个做法呢，实际上我们是这个就变成那个警察国家，那我们这个自由啊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会为了自由的去会需要付出一些代价的。但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像这个案子本身啊，他开始是有些这个恐怖这个支持恐怖主义这个言论，但是本身他的确没有什么实质的这个证据。但是呢，由于这个调查人员本身的素质或对这个变态精神变态这些罪犯的这个他的了解，没有经过这方面的训练，所以忽略了他的一些存在的一些问题，他露出来的一些蛛丝马迹。像这种精神变态的这些一个罪犯呢，他肯定在几年前就会有这些痕迹露出来。如果说我们这个联邦调查局的这个调查人员有比较好的训练的话呢，那么就可能把捕捉到这些个信息，防止这样的这个悲剧发生。这就对我们未来的这个反恐也好，防止犯罪也好，提出更高的要求，要求我们这个执法人员呢，这个要有良好的素质，同时要心理这个病人的心理这个专家来参与调查，可能能够掌握到这些个犯罪，预防这种犯罪。
是，韩博士，您刚刚提到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说当这个遇到这个重大的跟国家安全或这个公众安全相关的时候，个人的自由与国家的安全两者何者为重，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讨论的题目。
对，
但是我接下来想请教我们在纽约的温云超先生，那么在这次的事件之后，也有很多人说从公众安全的角度来看，现在该是减损一些在美国个人自由的时候了，您同意这样的看法吗？为什么呢？
我们要看这个减少的自由是在哪一方面。例如对一些高杀伤力的枪械的管制方面，我是持一定的支持的态度。例如对有一些跟恐怖分子嫌疑限制他们购买一些大杀伤力的武器，我们知道这个曾经作为法案被送到美国国会，但是因为院外游说力量就是步枪协会的太过强大，而最后这个也没有通过。至于就是说一些具体的层面，我其实还更赞同这是一个综合的事情。例如在去年12月份在加州发生了枪击案，那个凶手的邻居他们已经发现了有些不对头的地方，但是因为担心被扣上政治不正确的帽子，所以他并没有把自己掌握的信息告诉公众或者警方。所以在这一方面，我想整个社会应该直面这个问题，怎么样在保证个人权利的情况下同时也维护公共的安全。我想当然就是说我们也不能指望就是说这个争吵了好几十年的话题在今天就能有结果，但是这是始终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是，好的，我们现在继续再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对于这次美国佛罗里达州爆发的奥兰多的枪击事件您的看法，或者您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先来接听这一位，这是来自浙江的邱先生，您好，请说。
我认为啊，这个美国的这个枪击案呢、啊，就是美国政府就是说要严惩这些恐怖分子，再就是要加强这安全方面的这个安全方面的这些控制了。
嗯哼，好的，
那我就说这么多吧。
谢谢您，邱先生。我们继续再来接听这一位，这是来自吉林的吴先生。吴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这个中国人没有枪，但是他不也照样有这个杀人案件这个发生吗？所以说我还支持这个美国人拥有枪，它是民主的象征，但是一定要限制他子弹的数量，每个人一把枪，他子弹不能超过十发，他就不可能就是杀了这么多人，这就是我的看法。
好的，我们谢谢您。好，谢谢吉林的吴先生。我们继续再来听听，这是来自福建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我觉得今天的就是所有的那个非穆斯林国家，他在对待那个穆斯林的那个问题上，都有一种什么呢？就是政治正确，就是说总是说一小部分穆斯林不代表所有的穆斯林，但是在所有的非穆斯林这个人群当中，大家有一个潜意识，就是只要一谈到那个穆斯林那个伊斯兰，就会跟那个恐怖主义挂钩。还有就是说那个关于一小部分的问题，比如说像那个几十年前，日本侵华，但是大家说哎，那是日本军国主义一小部分，不能代表日本人，但是那一小部分，比如说哎，最后他就侵华了。还有以前德国的纳粹也是一小部分，然后呢都说一小部分人不能代表德国人，德国人是好的，但是纳粹不好的，但是也是那一小部分，最后呢也是就是说他发动了侵略战争。所以说穆斯林他本身就是比较属于保守比较激进的。对，谢谢。
好，我们谢谢您，福建的张先生。那么听到了几位这个听众观众朋友的说法之后，刚刚这个浙江的邱先生也特别提到要严惩恐怖分子，加强安全措施。那么刚刚这位张先生还提到了针对有关穆斯林的所谓的政治正确或政治不正确的一些说法。韩博士，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加强管控啊，实际上这次这个枪杀事件反而证明呢，枪支管控是有害的。那么我们当初我们想，要是其中有几个人或者一个人拥有枪支，携带了枪支，那么状况就不会是像目前这种情况，就可能会有所改观，就不会那么多的这个人被打死。美国的这个第二修正案赋予人民的这种携枪权呢，实际上不仅仅是为了一个自卫，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功能，那就是防止这个暴政。这个是当年这个开国这些元勋们特意的这样的一个设置。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权利，是一个非常基本的权利。那么另外从这个穆斯林大部分穆斯林来讲，我觉得穆斯林它不是一个单一的一个教派，它这个教派里头有很多不同的这个教派，有很多不同的主张，所以呢大部分呢并不是主张暴力。我们看到那个激进的像这个伊斯兰国这样的组织毕竟还是少数，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那么应该说大部分的穆斯林是好的，应该做一个区别，不做这种区别的话，把所有的穆斯林一概而论，我觉得是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说法。
是，我们继续要来往下延伸来看一看这次的枪击案呢，也有很多人说它特别对今年美国的总统大选带来了一些影响，特别是几位主要的这个总统参选人也都纷纷对此来进行表态了。我们看到了在民主党方面，民主党的总统参选人呢希拉里克林顿，他就特别着重谈的是有关枪支管制的问题。他在声明里面再一次提到说呢，这一次的奥兰多的枪击事件可以说再次的提醒了美国以及美国的人民， 我们的街道是容不下战争武器的。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到的是共和党的总统参选人川普，他呢则是集中在强调反恐的努力。他是怎么说呢？他是要是我们不赶紧赶快的强硬起来、精明起来的话，我们以后就不会再有这样的国家了。我想请教魏云超先生，您对于这个两党的候选人集中讨论不同的这样的议题啊，这个您的看法是如何？为何两位候选人会有这样的极大的反差呢？
希拉里侧重在控枪方面，其实他基本上没太涉及太多近伊斯兰势力的问题，而川普就一股脑的把问题归咎于伊斯兰极端势力。但问题在于，就是说，即使按照川普提出的办法，他也没办法面对目前这种恐怖主义威胁。目前这种恐怖主义威胁是因为这种激进伊斯兰势力的一种外围的宣导，包括伊斯兰国的这种，然后他们透过互联网影响在美国本土的一些精神状态有问题的啦，或者是本身有极端宗教信仰思潮的一些人，然后发动这种本土独狼式的攻击。那川普的办法其实看来不大能起作用，例如他即使修一个墙不让墨西哥人进来，即使他们限制所有的穆斯林入境美国，但是你对于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怎么办？就像这一次我们知道凶手是出生在纽约，他是在美国出生的美国的公民，难道因为他祖先是阿富汗的，然后要对他另眼相待吗？所以川普的政策在实际的操作方面，他们也会有带来没有办法解决的技术问题。难道要回到二战时候，像对待日本的人那样，把他们全部关在集中营里头吗？这显然也不现实的做法。所以对于我们来讲，现在看，对于川普也好，希拉里也好，这次恐怖袭击对他们的有多大影响，现在还很难做判断，因为他们各自的表态都有支持者，也有反对者。剩下的我们要看接下来的这个半年的时间，其实不到半年的时间，五个月，还会不会有类似的恐怖袭击的发生？我们知道伊斯兰国现在正在被瓦解当中，他们正在困兽犹斗、狗急跳墙，也就是他们四处煽动和发动这种恐怖袭击。那美国在未来的五个月内不再有类似的事情发生，我想大选会被其他的议题所充斥，这个议题我想也不大可能继续的去发酵。但是如果还不断有这种事情发生，可能就会导致一些支持一些极端做法的类似于川普的支持者增加，这个也是我们能够看得到的一些变数。
好的，那么韩博士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这个恐怖主义的这个袭击啊，如果是把这次事件说成恐怖主义袭击的话，那么可能会有利于川普的这个竞选。川普我们看到过去他在巴黎这个恐怖事件之后，还有在加州的这个恐怖事件之后呢，他的这个民意调查都是在往上走。你这一次如果是说我们再把它定性为恐怖主义袭击的话，那么可能会有助于一些川普的这个选举会增加他的分数。但是最后结果会怎么样，现在还不太清楚。我觉得通过现在目前调查来看，这个并不是所谓的这个恐怖主义袭击，那么可能对未来的选举呢不会产生根本性的作用。但是很明显，两党的这个总统候选人都是利用这次悲剧来为自己造势，这个我觉得是不太合适的。
是，我们继续要来看看。是温先生您说。
就是第三个川普的说法，我们再结合这个枪手小时候因为自己的这种少数族裔的问题和或者是信仰的问题，他们在同学当中受到一些欺凌的现象，这个可能是导致他最后发展成这种攻击的这种心理的或者健身层次的原因。而川普本身的政策恰恰会加剧这种情况的发生，所以就是说即使川普有他这样的主张，那如果随着这次枪击案的真正的原因不断被挖掘和调查的话，事件最后有利于哪一位候选人，其实我们还是要观察，也未必完全有利于川普本人。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两位。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有关于奥兰多枪击案的相关讨论呢，我们就进行到这里。我们非常感谢韩连朝博士还有温云超先生参与节目，也感谢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打电话进来。我们请您在北京时间的晚上8点到10点锁定 VOA 卫视，我是郑玉文，我们明天再会。